那很多人觉得别看这个指数了啊，比如有个学员说了，总共才3600点，怎么还能怎么调呢？其实现在的指数，总体失真了，就整个上证这个指数其实是失真了啊。你其实比如说你看那个，沪深300啊，各方面你更能看得出来，或者是这种创业板啊，你更能看得出来这个市场的变化。单看那个上证指数，其实它有点失真了，有点失真了啊。不错，老学员们不错啊，学了价值投资以后，心中有底气了，知道买的是好公司，它不会，它掉不到哪儿的，很好。回调就是加仓的机会，很不错。对，大家状态都非常的好啊。所以我们的新学员，我们的老学员比较多啊，新人比较少啊。来，我看看这个格局的这个，老学员已经是正式学员的就别打了啊，就纯粉丝，就第一次来的或第二次来的或他不是格局学员的打个一，我看一下，我看看有多少人，打个一。这新人太少的话，以后我就不给你们讲了，我以后只给咱们的老学员讲了，下次课咱们就是内部分享了。2月份咱们有高级班的课啊。结合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小白，对，小白，新人还是有一些的啊，新人还有一些的啊，我们的学员们呢，这个经过这个半年、一年等等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积累，这个心态修炼的不错，状态不错啊，都懒得来听这些公开课了，知道这些公开课都是普及型的，不用听了，没必要，心态很正常。哎，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啊！好了，牛市调整中的微雨季，咱们正常开始了啊！打一的各位粉丝们，认真听，希望你能学到点东西啊！好，第一个问题，回答大家，我问大家，牛市结束了吗？大家觉得这个牛市是结束了呢，还是没结束呢？牛市结束了没有？有的认为结束了，有的认为没结束，对吧？认为结束了的有没有？认为结束的打个一，我看看。老师，我认为结束了。认为结束了的打个一。啊，打一的同学们呢？给你解释一下啊。好，这是今天交流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啊，这个牛市结束了没？大部分老学员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牛市还没有结束啊。这个今天正好是讲课，咱们就详细的聊一聊，不是简单的一个录音啊，或者是一个文章啊，简单一段小文字，简单说一说，咱们就详细给大家说一说啊。正式课当中，就是我在1月中旬的高级班的正式课当中，我详细讲了，现在处于牛市中期的早期阶段，就牛市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然后呢，每一个阶段呢又分为早中晚，所以总体上，如果你九段论啊，咱就三三制九段论的来说，牛市的早期阶段已经过去了，就早期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进入了第二个大的阶段，叫牛市中期。我们现在属于牛市中期的早期阶段，三三制啊，牛市中期的早期阶段，啊，牛市中期的早期阶段。那为什么呢？我在正式课当中讲过了，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啊。然后我这里要讲一下为什么牛市没有结束啊，这个。牛市没有结束，啊，因为它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我先说一个最具体的因素啊，牛市没有结束是由战略层面、战役层面、战术层面所构成和决定的。那记住我的话啊，我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在你的头脑当中就要分，看问题要分层次，啊，战略、战役、战术，就是宏观层面，然后呢是中端层面，然后是微观层面，三个层面决定的。牛市没有结束，我倒着给你讲啊，先讲。战术层面，也就是微观层面，微观层面，它为什么没有结束呢？一月份，整个一月份有4500亿的资金流入什么了？基金，一月份申购基金的金额超过4500亿，这个钱都，这一月份申请基金的钱。刚才有个学员问了，是怎么判断什么时候该跑呢？我在正式课当中讲过一个课。就是牛市结束的几大特征，我正式课当中讲了啊，牛市结束的六大特征，你们下来去查那堂课，正式学员啊，在正式课当中找这堂课，听完了你就知道牛市什么结束了啊。听我说，在为什么我说牛市没有结束呢？咱们先说战术层面啊，战术层面也叫微观层面，钱 现金不断的流入市场，这就是微观最清晰的指标。一月份买基金的钱总共有多少呢？总共有4900多亿，就4900多亿的资金流入到了基金当中，其中有4500亿买的是股票类的权益资产，买的是股票类的，有大概400多亿买的是债券类的货币类的。所以这是微观层面最典型的特征，各位，钱在不断的向市场当中流入，你说这能结束吗？所以微观层面钱在涌入，资产价格还会缓缓推高，这是微观层面的啊。这个终端层面的，我们拉到终端层面，就是整个终端层面是什么呢？终端层面是国家的注册制改革，各位，就是我们国家的整个注册制改革，我们市场整个资本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到了一个最后一次大改革的时期。07年牛市啊，很多很多那个老股民知道，07年06年07年大牛市是股权分置改革，叫股权分置改革啊。14 15年那波大牛市呢也是有背景的，当时也是有一个也是有这个股票改革的背景的。20年这次最主要的是19年20年21年22年，这估计是历史上最中国股市历史上比较长的一次，大概我预计吧，这波牛市应该说未来十年资本市场都是不错的黄金时期，但是它有一个黄金期中的黄金期嘛，对吧，就是大概应该是在20年21年22年大概这三年将会是最好的这三年。那它的这个终端层面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注册制改革在不断的推进，这么未来大量的公司要上市啊，需要一个牛市氛围，需要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所以这是终端层面。然后战略层面是什么呢？战略层面是全球超发，全球货币超发，美国欧洲各个国家为了抗击疫情没有别的办法，印钱啊，印钱是最简单的，美国这不是拜登上台直接 1.9 万亿直接印，这个钱会源源不断的涌进市场，钱货币超发以后都是纸币嘛，印钱又不要什么成本，印就行了。可是印完了以后，普通老百姓拿这个钱就去吃饭了，就去消费掉了。比如说这个钱发到他手中以后，他没有吃的，他就去买吃的，买各种东西就消耗掉了。但是有钱人怎么办呢？有钱人拿这个钱往哪儿放呢？有钱人是很清楚的，如果这个东西不买成资产，那必然就会是通货膨胀，就是泡沫，钱会不值钱。所以这个钱一定流向什么？流向房地产，流向股市，流向能够升值的资产。这是战略层面的，各位。那你认为美国印钱中国就不印了吗？不可能，只是印多印少的问题。美国印的多，我们为了控制，让第一是人民币升值，第二是少印点，相对少印点。全球都硬的时候，国内也得跟着往上水涨船高，稍微涨一涨，要不然你的人民币涨得特别贵特别贵的时候，对中国的经济就会受冲击受影响的。所以全球货币泛滥，全球纸币泛滥，这才是战略层面的因素。所以战略战役和战斗各方面层面呈现给大家，你看问题看明白了就行了啊。所以呢，这个最近啊，正好有人问了个问题啊，那房子是不是还要涨？这位学员不知道你是不是格局学员啊，你要看一下格局课程去。最近为什么你像上海的房子刚要涨摁下去了，对吧？然后最近广州的房子涨得比较凶一些，就是按正常的通货膨胀的逻辑，中国一二线核心城市的房子正常还是要涨的，正常还是要涨的。但是第一个是中国有行政手段限制住了，通过行政手段限购的手段包括银行的手段把它限制住了啊，应该这么说。那这个通货膨胀，房子涨不涨呢？正常情况下，通货膨胀，一二线好城市的房子是应该涨的。但是呢，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过去涨的有点多了，第二呢是这个现在正国家用这个行政力量在打压和控制房地产，所以不让房地产涨。你看现在上海刚冒了个头，立马打压，对吧？很多地方刚冒了个头立马摁下去啊，必须摁下去，房子必须摁下去啊，这个是这个中央政策。所以各位，钱它又流不进房市，特别是有钱人的钱，有钱人已经很多套房子了，他也没必要买，想买又买不进去， 像深圳这种呢，第一炒的又非常高了，第二呢，想买限购了你也不好买啊。所以那个，那大家想一想，战略层面、战役层面、战术层面都注定了牛市没有结束啊，牛市没有结束。所以这次我给大家讲的是非常详细、非常那个核心，把最核心的点都给大家抓出来了啊。所以牛市是没有结束的，这个可以放心啊，这个、可以放心啊。所以我的目标在牛市当中，目标定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这个是。牛市没有结束啊，21年22年还是非常精彩的，非常精彩的，听懂了吗？刚才我讲的，听懂的打一。这里面呢，很多人还是关心这个，那货币超发了这个房子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是自住房，我就留两句话吧，你认真去体会。如果你还体会不了，赶紧格局的老学员赶紧报名参加课程，反复去听我课程讲的房地产的问题啊。我就留两句话。第一句话，如果你是自住房，就是你自住房，你的经济条件也允许，你该买就买，这是第一句话啊。如果你是自住房，你经济条件也允许，你该买就买。第二句话，核心城市，中国人口超过1000万人口的核心城市、核心地区、核心位置的不动产肯定是可以抗通胀的啊！你有资格各方面，那你该买就买。小三四五六一直到18线城市这种供大于求的人口外流供大于求的房子不要买，也不要投资了，那个投资已经没有意义了啊！详细的解答我的正式课当中都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啊！你如果现在脑子里还只有房子，那你不仅失去了过去20年，你还将失去未来20年啊，就不用说了啊。你赶紧报格局课程好好学习吧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如果你想系统学习财商知识，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领取免费学习的课件，请添加班主任。我们下期见。